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由亚洲真理电台为您带来的问问神父栏目。我是你们的朋友凯瑟琳。
我是方济神父。
神父你好。
主持人你好。
欢迎神父的到来。时间呢过得很快，按照农历日历呢，今天呢已经是腊月十八，快要过新年了。虽然日子天天过，但是总有一些节日会给我们平凡又平淡的日子呢带来很多的欢乐和意义。那么在我们教会里呢，教宗宣布明年，也就是2025年呢为禧年，为此呢又将2024年定为祈祷年，也就是今年是祈祷年，为了准备呢明年这个禧年。还记得呢上次2015年到2016年教宗钦定为慈悲禧年，那么很多的地方呢也有跨圣门的礼仪。那么我们就问到了，禧年到底是什么呢？它又是如何来的呢？在我们教会里，这个禧年的庆祝又是如何计算的呢？这也是我们一位听众朋友的提问，我们邀请了方济神父来为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呢做一些分享。好的，那下面有请方济神父来为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做一些分享。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禧年。禧年在英文里面称之为 Jubilee Year。 这个词呢最早源于旧约里面的 Yobel 这样的一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它的意思呢是羊，而后呢延伸出来的意思就是羊角与羊角号。那么根据当时以色列子民的习惯，禧年的开始是以吹响山羊的角来宣布的，所以呢在旧约里面禧年也称之为山羊年、羊角年或者是羊角号年。那么禧年的计算方式呢和安息日、安息年有关。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到三节上，上面说到了第七天，天主造物的工程已完成，就在第七天休息，停止了所做的一切工程。天主降服了第七天，定为圣日，因为这一天天主停止了他所行的一切创造工作。那么根据这一段福音章节，我们可以得知安息日的时间是每六天后的一天，就是第七天。正如同安息日，以色列子民呢也有安息年，就是每六年后的第七年。以色列子民喜欢数字七，表示圆满。那么禧年就是在每次满了七个禧年之后的那一年，就是第五十年。每半个世纪，每五十年过一次禧年，庆祝呢为期一年。根据列位记上第25章八到二十二节上面对禧年的描述，这一年的七月初十是赎罪节日，应在全国范围内吹号角，向全国居民宣布自由。在这一年里，人各归其祖业，人各返其家庭。第五十年为你们是一禧年，不可播种，自然生出的不可收获。葡萄树未加修剪而结的葡萄不可采摘，因为这是禧年，为你们应是圣年，你们只可吃田地自然生的。在这个禧年里面，欠债的和为奴的可以获得自由，人可以取回先祖们留下的产业，也可以回归其亲族，回到人以往的生活。而且呢在这一年当中，人不可播种，要使土地得到休息。这条法律规定的目的呢是为了让人重建与创造主天主， 以及他人还有受造界之间的正确关系。那么在新约当中，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耶稣在传教的开始引用了伊撒以亚先知的话，就是伊撒以亚先知第61章1到2节，说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上，因为他给我付了油，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者宣告复明，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宣布上主恩慈之年。耶稣的这些话呢，也显示了他的使命。他的到来首先是要使人与天主之间的关系得以修复，重归于好。其次呢，耶稣的教导带领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实践解放和悔改的具体行动，真正的使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达至和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历史上喜年的频率。教会历史上第一次庆祝喜年是在1300年，时任教宗波尼法爵乌斯八世于1300年2月22日颁布了自古就有诏书，宣布1300年为喜年，强调说罗马人若能在该年之内前往圣伯多禄和圣保禄的大殿30次，将获得大赦，而来自罗马之外的朝圣者只需要前往15次即可。这位教宗呢，也规定了每100年举行一次喜年。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庆祝的频率发生了变化。在1343年，教宗克莱蒙六世接受了一个罗马人代表团提出的请愿，宣布呢1350年为圣年。自此呢，喜年庆祝的频率为每50年举行一次。在1389年，教宗乌尔班六世发布诏书，规定把喜年的周期呢定为每33年举行一次。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纪念耶稣在世的年龄33岁。这也就将本应该在1400年举行的庆典呢提前到了1390年。但是很不幸的就是，由于当时的教会内部的分裂，庆祝未能如常举行。在1449年1月19日，教宗尼古拉五世颁布诏书，宣布了1450年为下一个圣年，将圣年的间隔恢复为50年。1470年4月19日的时候，教宗保禄二世颁布诏书，明确提到在喜年期间欢迎信友前往圣伯多禄大殿、圣保禄大殿、圣若望拉特朗大殿和圣母大殿去朝圣，并愿意规定了从1475年起应当每25年举行一次喜年。于是呢，从1475年起，时任教宗西斯图六世开始呢，喜年每25年庆祝一次。那么除了这个正常的按着年数来庆祝的喜年之外呢，也有一些特殊的圣年庆祝。比如说在1933年1月6日的时候，庇护十一世发布诏书，宣布了为纪念耶稣诞生1900周年之际举行特殊喜年。那为我们来说，离我们最近的呢，就是在2015年4月11日，教宗方济各颁布慈悲面容诏书，宣布了一场以慈悲为主题的特殊喜年。这也是为了纪念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结束50周年。那么在正式开启圣年之前，作为教会对受到内战冲击的中非共和国的关怀的这个象征，教宗方济各呢就在他的2015年11月29日的这个非洲宗座访问期间，提前开启了班级圣母主教座堂的圣门，预示着 圣年的开始。而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的圣门呢，于2015年12月8日，就是圣母污染原罪瞻礼的时候开启。慈悲圣门在世界各地的主教座堂、圣所、医院和监狱也被开启。除此之外呢，教宗还特别设立了慈悲传教士，授予他们赦免那些保留给宗座赦免的罪的这个权利。那么在这个介绍这个历史上禧年的频率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就是诏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诏书。按照传统，每逢禧年的时候都要通过发布一份教宗诏书来宣告，也称之为宗座诏书。诏书指的是一份官方的文件，通常呢用拉丁文写成，并盖有教宗的印章，其形式呢是文件得名。起初印章通常有签之称，正面刻有罗马教会的创始人，就是圣伯多禄宗徒和圣保禄宗徒的头像，而反面呢印有教宗的名字。后来呢，这个墨水印章就取代了金属印章，但是呢金属印章仍然用于重要文件。每一份诏书都以它开头的这个字词来标识，比如说圣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以降生奥迹诏书宣布了2000年的大禧年，教宗方济各则以慈悲面容诏书宣布了慈悲特殊禧年。只是圣年开始和结束日期的这个禧年诏书呢，通常是在前一年的耶稣升天瞻礼发布，所以2025禧年诏书预计呢将于今年，就是2024年5月9日发布。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禧年的徽标。2025年的这个禧年徽标里面呢有四个人形，意指呢来自大地四极的人们，他们彼此拥抱，象征着那必定是万民团结的守望相助和手足情谊。在这个徽标里面呢，第一个人紧紧地拥抱十字架，这个动作呢不仅表示着他个人的信仰，而且也寓意着永远不能放弃的希望，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总是需要十字架，尤其呢在生命的重要的时刻。那么四个人形下方的这个蓝色滚动的波浪呢，代表了生命的朝圣之旅不会总是风平浪静。个人的处境和世界的大事呢，往往催促人们要增进望德。十字架的底部延长部分变成了一个船锚的形状，影响了波浪的律动。船锚经常用于比拟望德和希望。那么希望之锚是航海术语当中对于这个备用锚的称呼，被用来紧急操作，以及在暴风雨中用来稳定船只。这个徽标呢就显示出了朝圣者的旅程不是一个单独个体的旅程，而是一个团体的十字架旅程。同时当我们看这个徽标的时候，这个徽标有着它动态增长的特点，并且呢越来越趋向于十字架。十字架也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图像中的十字架以弯着的姿态朝向人类，寓意着它对人类的迎接，而不是让人孤独的存在。十字架也向人类显示出它确实的临在和坚定的希望。最后呢，我们清晰可以看见的就是2025禧年的这个格言，是以绿色的文字写着希望的朝圣者。那么伴随着这个徽标还有这个禧年的祷文，我来朗读一下这个禧年的祷文。这是教宗方济各所撰写的2025禧年祷文。我们的天父，愿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的兄弟所赐予我们的信德，以及圣神倾注在我们心中的爱德之火焰， 在我们心中重新燃起对你天国来临的神圣望德。愿你的恩宠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勤劳耕耘福音种子的人，让人类和宇宙得以发酵，满怀信心地期待新天新地的到来。当邪恶的势力被战胜时，你的荣耀将永远彰显。愿喜年的恩宠在我们这些希望的朝圣者心中重新燃起对天上神的向往。愿我们救主的喜乐与平安倾注在整个世界。永受颂扬的天主，愿赞美和荣耀永归于你，直到永远。阿门。好，以上呢就是对我们2025喜年的一个分享，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众位弟兄姊妹更好地准备自己迎接我们的喜年，就是天主配降恩宠的喜年。阿门。
好的，非常感谢神父的分享。神父为我们呢介绍了什么是喜年，以及历史上喜年的频率，同时也为我们介绍了2025年喜年的徽标以及喜年的祷文。那正如神父所分享的，在旧约中呢，喜年里所有欠债的和为奴的人呢都可获得自由，然后他们可以回到以往的亲族，也就是以往的家庭里。这条法律的目的呢，是为了让人重建与创造主天主、他人以及与受造界之间的正确关系。而耶稣的到来呢，首先就是要使人与天主之间的关系得以修复，重归于好。那就让我们大家准备自己，善度喜年，领受天主借教会给我们预备的恩典，与自己、与他人、与天主和好，迈向天国之路。好的，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如果您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您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神父会尽力为您的问题做出解答。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再会。